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话应用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也同时应用在属灵的属天的子民的身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就好像枯骨四散的时候，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吗？结果基督的身体分化了，慢慢的失去生命，漏掉了，然后你看见枯骨四散了。那么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根据这里的预言，你看见神要招聚他的儿女，然后神的灵要浇灌他们，然后现在呢，你就看他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那么真正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留到今天晚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呢，把它抓住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37章末了讲的立永约，讲的新约，讲的立约，立永远，立平安的约，那个约就是和大卫的约。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就是36、37是讲的恢复。那么38跟39呢很有意思，那个是就是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那你不知道哈米基多顿战争吗？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三个联盟，一个东方的联盟是从中国这一带过去的，所以有20000万马兵，你看见吗？过了尤法拉底河。还有一个西方的联盟是谁呢？就是这个敌基督从欧洲那边的那个大的联盟，包括今天欧洲共同市场，那个在那个旧罗马帝国所带的那个版图，那么西方的联盟。还有呢，就是北方的联盟。那这个北方的联盟呢，就是38章和39章这里所讲的马各和哥哥。那么这个马各和哥哥呢，就是指着将来呢，这个最后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指着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个战争，一个是东边过来，一个西边过来，一个北边过来。那北边过来就是38章39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这里那个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明明讲俄罗斯，这里不是讲苏联，不是讲他联合，是罗斯。这里的米色就是莫斯科，所以从这个地方，然后你再看后面其他的这个一些的人，割灭就是德国，所以从这个地方看上去，我们知道将来最后，那么这个北方的联盟呢，应该是在俄罗斯的统帅之下所结成的一个联盟，最后呢要参与这个哈米基顿战争。那么这个就是38跟39这里所讲的。所以从这里地方要记得，我们要注意俄罗斯的发展，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太天真了，以为说现在一夜之间叶尔钦呢已经把它变成民主政治了。你知道慢慢这次就这两天发生的事，他真的用坦克，你看电视上那个很无情的就进入车城，那么然后呢，所以现在慢慢大家就觉得他已经慢慢离开他的讲民主的朋友，慢慢离开他，而且觉得叶尔钦今天所做的根本就是独裁的政治。那么现在是根据民意调查就有12%支持叶尔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光看面外面的情形，那根据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北方的特别是俄罗斯这一带，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发生，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要一下子以为说哦，现在是民主政治了，那么现在大概不会再有集权的事情发生，大概不会再有了。如果根据以西结的话，那么你知道说将来俄罗斯是要跟德国联盟的，那么然后最后呢，包括还有不止包括这个，还有包括今天的那个，还有比鲁贝叫什么，这个这个回教国家的那个很极端激烈那个叫什么？不是，还不是伊拉克，还有一个利比亚，对，还有利比亚，对。所以你就说，如果在这个里面，你看38、39呢，那么这个成员里面就包括这些人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注意这个圣经的话，38、39呢，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就是讲到这个最后这个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那个要有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的这个预言是。医院很远很远，一直讲到哈米基多顿战争。那么40章以后呢，那么应该就是千禧年了。那么千禧年呢，那个时候圣殿的情形，还有呢圣地的情形，圣城的情形。 那这里面我想我只提两点就可以，因为为了今天晚上交通呢，我很快的提一下。那么第一个，你我要记得，我想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就可以，就是43章是很重要的一章。这个43章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啊，那个水啊，有一道的水要从圣殿流出来，然后呢要流向死海。那这一点我想我们泡沫要记得。那么起头刚刚流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水不深，那么结果呢，你每量一千轴呢它就深一点，再量一千轴，哦对不起，这不是43章，这应该47章，这应该47章啊。对不起，我刚才讲的你说43章是讲的荣耀回来啊，所以这里面呢，你这个后面八章最重要，你记得两章就可以，一章就是43章，那么神的荣耀终于回来，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前面不是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吗？那么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就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终于呢，神的荣耀回到圣殿。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么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从43章开始，你记得神的荣耀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就和以西结的那个主题呢，就完全的连上去。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先走以后它就深一点，再量一千走又深一点，最后呢就成为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后来是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凡是经过的地方，死海是一片死，根本是没有生命的，那结果呢就通通活过来，然后两岸呢变成可以打鱼的。你今天在死海没有鱼啊，因为所有的鱼呢不可能生活生存的，因为里面的盐分太高了，没有生命能够生存。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呢，不是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说两岸呢都有什么？两岸呢都有这个，两岸都有这个都撒网的啊。那么很有意思，这里面撒网的一个是引基底，一个是引以格连，一个是17，一个是153。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153条鱼啊？是1+2+3，一直加到17。那么四福音里面鱼一共提了多少次呢？一共提了17次。那么这17跟153呢，讲到鱼的时候，你去仔细去读，这里有两个泉呢，一个叫引引以格连，一个是引以一个以基底，这都是两个水泉。那么一个这个原文的数字是17，一个原文的数字是153。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到了最后神的荣耀出来的时候，你看见水呢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来。那么这个我也让弟兄姊妹抓掌握事实。那么晚上呢，我们再来看到底它属灵意思是什么。所以晚上我们一点就可以了，我们不必再仔细的来看它的事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好，这样的话呢，我想呢，我们的以西结大概就讲完了。我们再很快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我们翻到约珥书。约珥书呢是在1069页。那现在呢，我想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约珥书第一章讲到蝗虫，第二章也讲到蝗虫，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先记住了啊。这个第一章呢，给我们看见在迦南地啊有灾害，这个灾害是蝗灾。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是先是蝗虫来吃，然后呢男子来吃，然后呢马蚱来吃。那先是蝗虫，然后是男子，然后呢是马，不先是茧虫，然后是蝗虫，然后呢是男子，以后呢是马蚱，他们都来吃。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连续，就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根据约珥的预言呢，这一块的迦南美地会碰到一个大的灾害，这个灾害叫做蝗灾。这个蝗虫呢是主要的虫，不过蝗虫呢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幼虫。这个幼虫的名字呢，有的叫男子，有的叫马蚱，有的叫茧虫。所以茧虫、马蚱和男子，实在说来就是蝗虫各个时期的幼虫。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呢，有一段的时期，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整个迦南美，整个迦南地呢要受蝗灾的。那么而且蝗虫它各个不同时期呢，那个幼虫呢都能够侵扰到整个的约珥。 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速记没有了，因为我们的速记是用面跟面有关系。还有呢，就是那个奠记没有了，奠记因为跟酒有关系，酒跟葡萄有关系。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蝗虫来的时候呢，就毁坏了葡萄树，而且呢，剥了无花果树的皮，那么是枝条露白。那么所以后来呢，你读第一章你就知道这个蝗灾呢带给约珥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灾害。那么这个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个第一章的预言呢有两重的应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你如果读旧约的预言你就知道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么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度是一个空前的蝗灾，蝗虫带来大的灾害，那么这个是约拿所预言的。不过呢，如果你读前后文，特别你看到约拿所用的语气，严格说来这里的蝗灾不只是蝗灾。为什么？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啊，你记得有一句话圣灵怎么说呢？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乃至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年我要补还给你们。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的蝗虫严格说来也是指着许多的军队来说的。所以这个也是指着这个迦南地呢不断的要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意思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军队，侵略的军队要来到这个迦南地所的。所以现在你看清楚吗？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大象里面的金银铜铁，也就是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四只兽，狮子、熊、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兽。所以现在你很清楚，这是神所派到他们中间的大的军队，不光是蝗虫，一面是蝗虫，的的确确有过这么一个蝗灾。但是更重要的，所以以色列人贫穷，就是因为他们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异族的铁蹄底下。所以巴比伦吃过了，现在波斯来侵略，波斯侵略过了，现在希腊来侵略，希腊侵略过了，现在罗马来侵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的第一章的时候，你记住这两点：第一个，的的确确当初有这个蝗灾；第二呢，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男子、马蚱等等，实在就是神所打发给他们的军队，那就是说侵扰他们那些异族的军队来说的啊。所以这样，我想你读约珥书就有印象。那么第二章呢，也是一样。第二章这里的蝗虫呢，不是现在历史上的，刚才我们说是历史上的，像巴比伦帝国了，像这个波斯大帝国了，希腊大帝国，罗马大帝国，这都是历史上的。现在我们来看历史上都发生过的，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是在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呢，你看见这里又有一次蝗虫蝗灾。那么这个是第二节啊，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所以可见这个蝗灾是空前绝后，从来再也没有，向来没有过，最后人类要有这么一个蝗灾。不过这个蝗虫呢，不是普通的蝗虫，是被鬼附的蝗虫，是恶魔降在他们身上的蝗虫。所以呢，你读到第四节，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所以当你这样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在大灾难里面，你记不记得读启示录的时候不是也有蝗灾吗？一种蝗虫会蛰人的，蝗虫会咬人的，而且五个月叫人非常非常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蝗虫的蝗灾，这个谁看见的？是约翰所看见的，就是这里所说的蝗灾。 所以完全按照字面，就是字面来说，这是道道地地的蝗虫。不过那个时候蝗虫可以刺人的啊，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蝗虫对付人的不是对付农作物的，会刺人的。那么这个的的确确就是将来要临到，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蝗灾。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不如此，因为神明明说这个蝗虫男子马大就是那个大军队送到你们中间去的，所以呢，这里的一对蝗虫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北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从中国有两万万马兵那边过来，然后西方的联盟就是这个敌基督所带的从欧洲那边带过来的那个联盟的军队联军过来，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蝗虫。那然后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第十一节，耶和华在军旅前发生他的队伍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你知道这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最后呢是基督得胜，你看见吗？基督得胜。然后呢第十二节，以色列就全家开始悔改了。所以耶和华虽然如此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神就开始拯救他们，那就是第十八节，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废荒废之地。那这个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以西结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北方包括俄罗斯他们所形成那个北方的联盟来说的。那那个时候要远远的离开。那么下面呢，你读到第二十一节以后，那么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他第三二十三节，西安的民呢，你们快乐为耶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和春雨，和先前一样。以色列1800年没有下过雨，没有下过春雨和秋雨，所以那个地根本几乎就枯干掉了。那么到了最近这100年，我们看见又有春雨跟秋雨，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故事呢已经应验。那么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的话，你就知道这些预言，特别是今年我们到过以色列都知道，那么你真的去看看那块地已经跟从前不一样啊，从前真是一片荒地，那现在呢就是这里所形容的。那么这一段圣经当然一直要应验到后面啊。然后28节开始，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要做异梦。那么弟兄姊妹，这一部分是应验在五旬节，近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呢是等到以色列全家悔改以后，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过以后，哈米吉多的战争发生过以后，然后呢月亮要变为血，日头要变为黑暗，那么耶和华这个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32节，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就是因为求告主名得救了。那么在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全家都要悔改，他们还是求告主名才得救的。那么第三章，到了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那这个是聚集万民的审判，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绵羊跟山羊的审判，你记得吗？一边是绵羊，一边是山羊。那么这个审判呢，就是根据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么这些万民怎么对待属乎神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三章。那么你再翻过来到了第9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来，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这里就是哈米吉多顿战争。那么哈米吉多顿战争在哪里呢？也就是在约沙法谷那里，就是神将这个审判绵羊跟山羊的那个地方。 那么然后呢，十三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占满了，酒池淫逸，他们的罪恶甚大。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那个时候杀人那个血，就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酒榨所流出来的酒。那么根据这个启示录呢，那个这个河那个血流成河，高到一个地方，马的倔环。那么而且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河有600里。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最后哈米基多敦那种的光景。然后呢，国度就来到了。那么你再读到后面呢，那就是讲到国度啊，讲到那日呢，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以西结跟这个约珥他是不谋而合，都是往一个方向去。所以呢，你现在你知道，到那一天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么那个仔细的情形怎么变成一条河，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整本的约珥书。好，我们很快的看一看约拿书。约拿书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也很清楚。约拿书，好，约拿书呢，我想非常的简单，一共是4章。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主说，现在没有别的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所以约拿的神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约拿在鱼腹里3天3夜，这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主在地里3天3夜。好，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约拿成了那个时候的神迹，不同啊。一个是约拿的神迹告诉我们约拿在渔夫里面3天3夜，是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呢，是约拿这个人从鱼肚子里出来以后，那么根据主耶稣的解释，他说他成为那个时候的神，约拿就成了，对尼尼微人来讲就成了神迹。所以约拿这个人变成神迹，明白吗？前面是告诉我们说约拿行那个神迹，不是约拿呢在鱼肚子里面，这个就叫约拿的神，这件事就叫做约拿的神迹。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地里面3天3夜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就是所谓约拿的神迹。但是后面两章呢，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这一位救主，他这个人就成为全世界的神迹，这个人就是那个神迹。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前面两章跟后面两章，那么后面两章我们就看到约拿呢怎么能成为神迹，为什么他是对尼尼微来讲是神迹，为什么他只讲5个字结果就能够叫那么多的人悔改。那么因为约拿这个人对他们来讲就是神迹，虽然他们没有看见他在鱼肚子里3天3夜，但现在他们只要看见约拿，他们对于尼尼微来讲，约拿这个人就是神迹。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看见他是分成两段，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路加福音也说，看啊，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那么马太福音是讲的约拿的神迹，那就是第一章第二章。那么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约拿成为神迹，对尼尼微人来讲成为神迹，这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就把他的事实掌握住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拿鸿是1095页。那么我们记得哈，在100多年前，在写拿鸿书的100多年前，约拿说了预言。那约拿的预言就是尼尼微要倾倒了，尼尼微要灭亡，但是因为他悔改了，所以呢尼尼微仍旧存在。那么拿鸿呢，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这里呢，也是对尼尼微发预言。那我再说哈，小先知书里面这个先知啊，他说预言有3个大的仇敌，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不是，对不起，一个是尼尼微，对，就亚述，就刚才是亚，一个亚述，一个是巴比伦， 还有一个就是以东啊。所以如果你看你知道厄巴底亚是对以东的，拿红书呢是对尼尼微的，对巴比伦来讲呢很多了，像耶利米啊什么，这都是对巴比伦的，我想这个都很清楚啊。那么先知书里面有三个大的敌人，那么有一个敌人就是尼尼微。尼尼微呢，我们知道在约拿的时候他悔改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尼尼微仍旧存在。但到了第一章到拿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又对尼尼微发出预言，不过这一次呢那个预言的结果就是尼尼微要灭亡，所以最后尼尼微呢就亡在巴比伦的手里。那么亚述果然是亡在巴比伦的手里。不过呢这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这一段呢在哪里呢？这一段就是你如果读到第一章第八节的话，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我们知道尼尼微啊根本就是在今天的底格利斯河，我们知道中东有两条大河，一个尤法拉底河，一个底格利斯河。那底格利斯河就是西底结河，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西底结河，那条河是大河。那么尼尼微城呢就是在那个流域上，那个附近有好多好多的水，所以这个对于尼尼微来讲呢是个很大的供应，因为他们不缺水。可是后来尼尼微就亡在水里面，因为呢巴比伦那个时候就把水闸把它打开，所以因为到处都是水的，所以最后那个水呢就灌满了整个的城，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那么我们的尼尼微后来亡就是亡在巴比伦手里，巴比伦就是把那个水引进来，把水河闸打开。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个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你看见吗？这个尼尼微怎么会灭亡的呢？怎么会亡在巴比伦手里呢？因为河闸开放，宫殿充没。所以这一次到了拿红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尼微最后一定是灭亡。不过呢在灭亡的时候啊，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第一章第十一节，有一人呢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你们可以把它找出来。我想我们等到今天晚上聚会是七点半，所以希望大家吃过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用饭以后，你们有空的话呢，你们把这个人找出来。这个人是攻击耶和华的。那么这个你到哪里去找呢？你去读列王记下十八章就可以，你把十八章读一读，你就可以找出这个人的名字啊，因为这个是个预言，很稀奇，这个名字你可以找出来。那么而且呢告诉我们说，最后犹大呢几乎要亡在亚述的手里，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第十三节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额，扭开他的锁。所以十五节，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次亚述只把北国把他消灭了，他没有办法消灭南国。那原因就是列王记下十八章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把它读过，因为这一段圣经刚好是和列王记十八章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把它对一对的话，你再回头来看拿红书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大概可以说是把这个以西结书，还有约珥书，还有就是拿红书，还有约拿书，我们所有的事实我们大概都收集整齐了。那么虽然弟兄姊妹没有一点点一话去读它，但大概我想那个思想那个事实都在我们刚才所讲过的。那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要读出里面属灵的意思和属灵的教训。到底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四重唱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属灵的教训？好，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恩待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觉得甜美，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话。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懒惰，所以我们不明白也不大知道你的话，现在你把这些话向我们打开，也复习给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些事实能印在我们的脑中，能印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晚上我们请你继续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把你在心头上那个意念，心头上那个信息能说在我们的中间。现在我们要休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求你把在你里面的喜乐和安息真实求你赏给我们，叫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也享受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的交通。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